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见到大家。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我的题目呢叫《圣灵的工作》。我就在想，其实《使徒行传》，当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感到的确很难。《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卷书，那它同时呢又是提到圣灵最多的一卷书。那么圣灵的工作，其实在安排我讲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概有半年了，其实圣灵一直在做工，应当是去年的九月份，大概是我有幸认识了这边的弟兄曾弟兄啊，然后在那个期间我们大概通了三四次电话，每次都在一小时以上，就在讲到底怎么来为这次讲道，其实都在为这次讲道做预备。那与此同时呢，在其他教会也在提到关于怎么样认识圣灵的问题，特别重要。而恰恰呢，我又离了一个，就是隔了一个寒假，又面临新的一个选课，偏偏呢我就差一门课，怎么也选不了了。因为我们那个比如一个学期的课选了上，就比如说希伯来语吧，你要是没学上你就不能学下，因为现在下学期。我查了半天，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门叫系统神学，你可以没学上就学下。那学下学什么呢？圣灵论。所以说其实神界的很多事在做他的安排，其实不是我要在这里讲，其实是圣灵今天要借着我真的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很多同感异灵的东西今天要讲给大家。我们不妨呢先看一下圣灵，我们所理解的圣灵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先把答案打出来了，什么时候有圣灵？很多人就说，既然你学使徒行传，肯定圣灵是在使徒行传里才有嘛，耶稣上天了然后把圣灵降下来给我们了，是这样吗？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这里面讲到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就今天我们所说的圣灵，在创世之初，严格的意义上讲创世之前就有，而且是就是和神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概念其实有必要先跟大家再强调一下。那么什么是三位一体？大家肯定都很有学问，都知道这个物质 H2O 是什么。那它有三种状态了，你可以把它叫水，固态可以管它叫冰，气态可以管它叫水蒸气，无论中英文都是这样表达的，对吗？那它的属性里面很核心的化学属性，也就是分子结构不会改变，对吗？任何那些化学它起反应的时候，什么酸碱性啊什么这些，在这个三种形态下是不是都不变化。我是用这个概念让大家去形象的理解三位一体，当然三位一体绝不是仅限于如此。我就说，那我们又不能把水叫成冰，把冰叫成水蒸气，这不能完全的去替代。那它的化学物质都要写成 H2O， 但你又不能说，比如我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说吃水激凌是吧？你不能换。那从这个概念上去理解，我们现在说的三位一体，神的三位一体，你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它的核心的属性是不变的，它都是公义、慈爱、怜悯、信实，然后从来就有、无所不在等等，这些属性一定都是存在的。但是它又有不同，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替代了。其实神本身这个概念我们测度不了，它只是用三位一体来让我们来理解，便于我们来理解。所以我们不会说圣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因为太让我们理解成，因为其实神上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一刻， 圣父还在天上，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思维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是圣子在钉死。那圣灵又是怎么回事？对圣灵的理解是最难的，因为整本圣经当中对圣父的启示，可以说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对圣子的启示，新约写了很多，那么都是应验旧约的很多预言也很多，没有对圣灵的注释非常少，大家去看就会发现，前面我虽然举了例子，但它很少有圣灵真正做的事情和去解读这个事情，所以就造成有教会以来，包括今天的基督教，在圣灵这方面的产生的分歧是最大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很多人都说我就是被圣灵怎么怎么样，就无法去测度，似乎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圣灵的工作，就特别要把握住到底什么是圣灵。我们说，我们再把这个三位一体给大家重申一遍，我们说圣父是预备救恩，我们说三位一体啊，这三个位格它的中心其实是十字架，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救恩，所以这样启示给我们。所以圣父是预备救恩，也就是说他自有拥有创始成终，这都知道，他怜爱世人所以赐下独子，他是这个可以说救恩的发出者，我们是这样去理解，他为了救我们于是赐下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那圣子呢，是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他你在新约里会看到提到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是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又复活升天的那一位，而且将来还会再来审判，这是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的神仍然中心是十字架。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灵呢，他是在施行救恩，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圣父的可以说是故事，圣子到今天来说你也可以认为是故事，但你能不能信，能不能接受，现在靠你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是做不到的。如果是只是故事的话跟你我没关系，但是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了救我们，为了成全这个救恩，他施行救恩，他就降到我们每个信徒身上，他是带着完全的爱来给我们，然后带着我们去信那个十字架上那个救恩，是带我们重生的那一位。所以圣灵的工作的核心就是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救恩，我重生得救。好，三位一体大概能讲到，我们就前面就讲到这儿。我们用这个做铺垫，为的是我们今天来查考今天的经文。那么今天经文其实很难，这一段我曾经说，因为我学的是释经讲道，我呢一定要把这个经文的几乎每一个字都要查考了之后讲出来，所以呢给我的挑战特别大，就是说假如因为使徒行传很长，假如我拿一章到这儿讲，基本念完讲解完说明完，就时间就到十二点多了，就得，所以这挑战真的蛮大。所以我今天只截其中十二节，那么但是呢也不可能把每一段每一个词都解释得很清楚，大家可以，我觉得现在信息时代，大家可以从网上去查，因为这里边我如果光把人名地名，比如用地图的形式，用那个裙带关系那种八线什么的，也要讲半小时以上，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讲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呢，我请大家有圣经的也把圣经打开，因为我过 PPT 的时候这段圣经会跳过去，我们慢慢的走，但是呢我们要细细的看看圣灵的工作，好吧。那现在我们先一起请大家把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一到十二节读一下，都找到或者看到啊，起听。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长途一别者西面，古利奈古修及分房之王西律同养的达尼，并扫罗，
他们侍奉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 照他们所做的功夫。于是进食大道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游记，从那里坐船到虚度去。到了撒拉门，就在约翰一个会堂里传讲这个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他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他耶稣。这个人常和方舟释迦保罗同在。释迦保罗是个拿大人，他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就是那行法术的鱼马，抵挡使徒，要叫方舟不信真教。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你的正道还不知足吗？现在你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余光，他的眼睛立刻昏暗。下了机会，他的手里拿。”
还有52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你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相信你在高天之上必悦纳你众儿女向你献上的敬拜。感谢主，你让吞回大地，万物复苏。求主你今天也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里复苏，让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靠着自己在地上活，乃是你让圣灵来爱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求主啊，圣灵在这里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听着讲的都同蒙主你话语的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将往何处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与 你相连接的。感谢赞美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一段是在讲应该是保罗的故事，对吧？已经进入13章，跳得有点快。那其实前边大家分享到了，我印象是前2周吧，应该是严弟兄给大家讲了保罗的名字，已经是原来叫扫罗，后来改成叫保罗了。那从13章起呢，最后一次提到扫罗，在此之后就一直是保罗了。也有人呢，有学者把《使徒行传》前12章叫《彼得行传》，因为他主人公是围绕着彼得写。那从13章起就是开始他们管他叫保罗行传。那保罗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也知道他是圣经新约当中写的书卷最多的那个作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会讲圣经容易变成讲保罗，但大家一定要清楚，讲圣经不是讲任何一个人，它的中心一定是主耶稣，一定是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保罗所做的，我们还是要看耶稣和十字架。好，我们不妨慢慢的来看。第一节提到了安提阿的教会，这里边其实我想到的一点就是教会的命名，因为刚才祷告当中也提到了，你不妨去查一下圣经啊，圣经提到教会这个词应当是有107节，超过120处，因为有的时候一节提到几处教会，而这些教会一般说是神的教会或者众教会，然后少部分会说某某某教会，而某某某教会你会发现一律那个某某某都是地名。大家去查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有没有一个发现，几乎很多地方，至少小城市我们所在的是那样，几乎都是以地名来命名教会。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偶然现象呢，还是有它的道理呢？ 其实我们不妨去想，如果你不以地名为教会的名称，你会以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叫同兴教会，听起来也蛮好，我也听说过复兴教会啊，或者是什么很好的一些名字，都很好。那请问，如果以那个某某某名字，任何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字起了这个教会的名字，就意味着没有以其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教会，能理解吗？而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是不是某一个概念就比另一个概念强，我们这教会就一定只注重这个，就特别注重这个，因为每次一叫这名字就出现这个词嘛。我们不是个人意见，我们去看圣经，它为什么要以教会命名，那教会怎么来的。我们说教会其实是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它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或者说是全宇宙的教会，它其实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说教会是一群信，当时就是信耶稣的人，这群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教会，所以他们在安提阿，于是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在以弗所，于是就是以弗所教会，他们到哪哪哪就是哪哪哪，就叫一个教会了。它不是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所以说以地名为名的叫的这个教会和这个普世的教会就没有任何的冲突啊，它就是普世教会，然后散在地上，你可以这样去想。而这些教会没有人的头，大家更小心的是啊，偶尔会听到某某某会说我是谁谁谁的教会，曾经提过保罗的教会或者是阿波罗的什么什么这种，今天你也会听到某某那个人，我其实很尊敬，可以咱们不说中国人了，远一点的，比如说斯布顿的教会或者是穆迪的教会，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那请问那个教会真是他的吗？我没有任何要贬低这个属灵伟人的意思，他的确很伟大，很值得我们尊敬，但他能不能命名教会？那有人说了，不对吧，说我可看到太多的地方是圣彼得教会、圣保罗教会、圣约翰教会，什么圣母玛利亚、圣索菲亚，什么太多太多，不都以名字命名吗？这个今天我也不展开，大家也去想，那是宗教改革之前的事情，为什么有今天的基督教。所以说教会命名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的是以十字架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这样的名字就是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名字，也是讨神喜悦的名字，就是教会没有别的头，只有耶稣基督，一位是头。好，我们下边往下走，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里边中文特别容易让人理解成有先知有教师，对吧？可是原文呢，这个先知和教师不是两个分开的这个概念，怎么来表达呢？因为这个原文是希腊语讲，它其实是重叠的。而你再去查考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居然无论新约旧约，教师这个词居然没有单独出现过。这某某某是教师啊，这个词没有，它要么先知教师，要么祭司教师，要么他总是跟别的词，甚至使徒教师都有可能在一起，但偏偏绝不单独在一起。也就是说教师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某个职业，就是他是教书为业的那么一个人，不是，而是什么？而是讲神的话的，可以解读神的话的。所以先知是什么？传神的话。教师就是传完了之后给你一个解释，这就是教师了。所以先知和教师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一体。好，后边一群人那么多名字，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太多了，讲太多大家有点乱，我们重点去看，其实没有那么多。巴拿巴是一个，西面是一个，路球是一个，马念是一个，然后扫罗是一个，是吧？但前面为什么提到了什么成为尼杰的？尼杰是什么？是可以说是黑，他们有人解释成那时候的黑人，或者说做奴隶的人。那 古弥奈人大家也知道是那时候的一个和现在咱们可以叫少数民族，或者那时候就是给耶稣预备墓的。那希律大家知道了，是做王的，是统治者，那与他同养的显然身份就比较高。我们统而言之这么一看，就发现这些人他的背景，然后他的肤色背景，甚至语言还有种族身份地位很不相同，对吗？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些人很不相同，但他们却是在一起同工的。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特别重视的一点。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其实强调的教会是属神的，而不是以人的标准来聚集的。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我们是什么什么精英，是白领、金领什么的，咱们来一个教会吧。还有农村的不干活的，咱农闲的时候，咱们就一个教会。就很多地方，他会以人的标准来做这个事情，或者其实我没有说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华人教会，确实咱们就在华人这一起，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会在一起。但是我们说讲使徒初期的很多的那时候教会，他们也是很多人都是混居在一起，而他们没有分出来，就是比如奴隶只能在一起聚，或者是黑人只能在一起聚，他们真的就是能够一起，而且是同工。这里面提到这几个人都是带领人，而他们在共同的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让身份地位学历各方面不同的人我们在一起同工。这里提到了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中文的翻译也容易让人理解成是先侍奉主然后进食，但是原文这两个动词又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你可以解释成把进食作为一种侍奉，它用进食的方式侍奉主，是这样，是完全不可分的，不是分开做的事，是同时做的事。那原文同时做会告诉我们，进食就是侍奉主。那进食的时候干什么？显然要祷告，对，可能后面我们会提到。那这个时候圣灵说，好，我的字幕得往下走了，大家可以看自己手里的圣经啊。这个时候圣灵说，所以这时候很重要了，圣灵居然说话了。我们说第一个很重要词，圣灵说，圣灵说显然是用他用说话的方式启示给我们，给人启示。那这些人刚才那六个人他们是在一起在祷告，那是谁说了？到底他没说这六个人里任何一个人说，对吧？但他却说圣灵说。那圣灵怎么说？今天我们会提到的啊，有圣灵说，下面是分派，在下面有差遣，然后充满。好，我们一个一个讲。第一个圣灵说，他怎么说的呢？有可能他没有说，对吧？但是我们去查考圣经会发现，有可能圣灵就是由这些人当中的一位先知得到圣灵的那个感动，而对众人直接说话了。有圣经大家可以翻到《使徒行传》21:11，这里边就提到了其中一个先知，21:11，如果那个先知叫约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等等等，看到吗？这就是借先知之口直接说话。好，我先把圣灵说的几种表现说出来，大家再想我们今天圣灵怎么说话。那么还有可能是透过天使传达的，这里边有两处，大家回家去看，因为我 PPT 会留下，时间关系我们不能都展开。还有可能呢是借着异象和异梦说话，异象我们有人也说成是白日梦，就是白天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样子，那么异梦是晚上或者是白天做梦也可以都这样说，说哎，今天也会听到有人说哎，我就做了一个梦，然后怎么怎么着， 也有人说，哎，我看到云彩了，然后一个什么样子，像什么什么，他也会这样说。那这些到底在使徒那个年代就是圣灵在说，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是这样？那么还有借着环境的事物来对神说话，那么这个圣经里其实也有，比如说啊，约拿在到那个岛上之后，那棵蓖麻树，那就是一个环境事物，其实神借着它来向他讲话。再有呢，更多的就是借着圣经直接讲话，我们圣灵说可以，大概是这个五种方式在对我们讲话。我们说看圣经，学圣经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怎么来领受。那今天圣灵还会用这些方式对我们讲话吗？你会觉得你更认同哪一种，或者你曾经经历过哪一种呢？一定要小心，在今天，刚才我讲，因为圣经当中对圣灵的这个解读非常的少，刚才包括我念的那个也是，他没有说这个先知怎么就那么肯定那个就是圣灵让他说，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就会说，哎，圣灵跟我讲话了，我这他就说一段。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圣灵真正的讲话？他说的就是圣灵说的吗？或者他做一梦，第二天告诉你啊，我做一梦啊，这个是圣灵给我的启示，我就梦见什么什么了，你跟我去怎么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假如灵了就是圣灵吗？有人说灵了就是圣灵，不灵就不是圣灵，这是一个标准，是这样吗？其实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圣经当中，上帝有没有说他除圣经之外还有别的启示给我们，就是言语方面的，都在圣经上，不能加不能减了。所以说无论是先知还是异梦或者什么环境事物来说，如果他所说的和圣经发生矛盾，圣经里并没有这样说，甚至圣经里明确说的主再来是哪天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明确都说了，但他却说再来那个是女耶稣啊，再来肯定是1999年12月，当时我就是2008年，反正他就说了某一天一定主再来，这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他一旦说了显然是和圣经违背的话，当然就不是圣灵说，这个大家同意啊？那好，再小心，那怎么就是借着圣经讲话了？那他圣经上的话就一定是圣灵说的，听起来乍听起来有道理，但是要小心，你到底是怎么来读的圣经？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圣经被我所用，我想用哪节我就说，哎，圣灵也跟我说了。最典型的，丈夫回家跟妻子，哼，看，丈夫是头，妻子当顺服丈夫。圣经说了，圣经是说了，但他不是这样单摆副歌的说的。圣经的说都是回到那个环境下的解读，当然很多的这些话都可以，很多人不同的人都可以拿出不同的经节，他们经常见到拿圣经互相打架的。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圣灵借着圣经来讲话呢？我们说应该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一个你的习惯性的一贯性的日常的灵修，你按照一个进程来走，你每天都读经，按照你的读经计划也好，你的灵修或者某某教会的灵修计划也好，你每天都读那段圣经，而恰巧在那天你的事情被这段圣经所启示，这个应当是圣灵说，我问大家能不能同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彼此不认识的人居然跟你说了同样的圣经上的话来跟你讲，这是我也是去年亲身经历到，在美国在中国不同的人，因着当时因着我的一个共同的事情，但他们同时都拿出那段圣经跟我讲话，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千万要小心，不要 把圣经当成你的工具，或者是为你所用。你可以，很多人很夸张的把圣经啪一翻，拿纸一拿手一点，嗯，圣经说，就是圣灵说，圣经是你的主人，所以我们要这样来领受从上面来的圣灵的那个教导，它常常是这样的方式。好，在下边经文里提到了圣灵说，然后服侍侍奉进食，然后圣灵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这个有点奇怪啊，前面那么多人怎么就把巴拿巴和扫罗分派出来了呢？就是说圣灵有没有什么标准，这里边我不介绍那些人了，那么巴拿巴和扫罗有什么特点，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人已经有明显的恩赐与装备，我们回头去看他们的特点啊，他们也有属灵的追求与经历，有属灵的负担与兴趣，而且是在本地教会里已经侍奉主有很长的时间，而且不是他们两个人自告奋勇出来的，然后也没有被人劝或者是催或者长辈什么，很多这些要素在我们今天依然起作用。我们说圣灵的分派和我们人的分派，人的分派常常是大家举手表决吧，然后怎么样，我们不是说这种方式坚决不能用，但是在圣经当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撤签而不是表决，对吗？那这里边呢就是直接圣灵说然后就来分派，他没有说是其中一个人说，而只是说圣灵说，看来这些人是共同同意的。所以很多教会他们曾经提过，就是所谓开同工会或者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呢，还是一票否决呢？到底哪个是符合圣经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信上帝信神，其实很多种做法是什么，就是一票否决制。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一票否决？这个事情是很多真实的经历，很多就是属灵长辈他们的真实的经历，就包括去年我太太翻一本书，前年了，就是最早有这边的宣教士宣教机构把100万册圣经运到中国去，他等于偷渡嘛，很难的。那当时所有计划都做好了，所有那些同工带领人都已经同意的时候，已经要执行的头一天，其中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应该是做了异梦，他说这个事情不能进行，要推迟。结果这个庞然大这个这么大的计划就真的推迟了，就是他一个人做了一个梦。这个事真真实实的发生的，而如果不按照他说的按那个时间去做的话，这个圣经是会沉到海底，不会运到中国的。偏偏是因为他的一个梦改变了计划，最后都运到了中国，发到了那些人手里。好，那所以说圣灵的分派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谦卑下来，要祷告。那后面我们会重点的会讲怎么来找到圣灵的，就是遵循圣灵的那个分派。那这里边我看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讲的。好，提到其实在今天都会有很多例子大家都可以想到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些人说我要出去为主做事，但是他在教会里从来不做事，他说我就等着有一天神一呼召我，啪我就走了，去那儿去做。记得那可能属事有，但是属灵这边真的是没有，你在这边没有一个很好的服事，你就说那圣灵让你去做的，不是。再有就不是很多人愿意那个鼓励啊，毛遂自荐啊，自告奋勇什么的，你看我行我可以怎么样。其实我过去也经历过这些，就我也是会觉得我行我就怎么样。但是这里边提到的巴拿巴保罗他们也不是自告奋勇，圣经里从摩西到前边耶利米什么很多先知 被用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说我不行，别用我，不不，就说我真干不了。几乎所有被神用的都是先觉得自己不行，这时候神行，他去做，他坐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做成的事情。当然后边那些啊，今天不能再展开了啊。好，那被圣灵差遣，后边讲到差遣，那这里边提到的有个人的呼召，其实就是说是个人感受到圣灵的呼召，这容易误解啊。个人感受到圣灵的呼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角度是站在被差遣的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然后他被呼召了，那么他周围的同工会同时感到他被呼召了，而且需要禁食祷告。在前面讲禁食，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两处提到禁食，也就是说在分派之前要禁食，侍奉禁食的时候，当然在后边已经找到他们了，于是又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这几点也是作为接受分派的人，他们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旨意。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有一些细节啊，容易让我们误解啊。那按手在他们头上打了他们出去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按手的人比那个被打了的人要高，身份地位要高？今天的教会往往是这样，会这样做，就是说一个长辈非常或者地位很高的人可以按手在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什么人，说哎，我派你出去，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或者什么让下边人去。但我们去看圣经啊，在早期教会其实他们这几个人是现在话来讲吧，平起平坐，弟兄姐妹就是平等，甚至呢可能按手那个还不如，其实你大家也看到了，可能巴拿巴和保罗比那些人反而后来可能他们的所谓属灵成就，所谓的属灵成就还更高一些，但当时是被按手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也特别要小心，不是没有，绝没有谁比谁高，这是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我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死，他没有说谁地位高我先为他死，对吧？而基督教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他脑袋上没有点儿，说那九个点的就比俩点的高，穿什么红袍袈裟还是什么的，或者是红衣和什么的。这后来原来改教之后，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头，所以彼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单枪匹马也不行，还是让他们两个人，其实后来还有帮手。我们也今天教会也会遇到说圣灵就让我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我们看到从主耶稣是两个两个差派，到早期教会依然是如此，一个人确实不如两个人，圣经已经明确讲了。那这里面有什么，到底有什么奥秘，今天不能展开，但大家一定知道，至少你要有配偶帮助你，这其实是最基本的。当然弟兄同工也很好，再有就是毫不迟延。有的人说我被呼召了，但是等我退休再说吧，就是等我儿子上大学再说吧，等等，很多那个很可能就不是来自圣灵的了。好，那这里面提到了很两次提到禁食祷告，这是贯穿整个这个行动的一个很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圣灵向他们讲话是在禁食的那时候，现在按照他们出去仍然是禁食祷告。那么禁食祷告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往往觉得我们没有那么迫切的事情需要禁食，或者觉得禁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有的人会让禁食成为标榜自己属灵那个比别人强的一个理由，这是都是常见的。但其实真正的禁食祷告不是这样，真正禁食祷告首先是让我们操练我们有那个自律和节制。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今天的我们基本上，我不知道大家，很多人就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一般你跟他提话题就会提到美国什么都好，就是吃的不好，他中国是民以食为天，他很可能会特别重视吃什么。我其实也重视吃什么，但是当一件事情跟与神的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要去想你每天是想吃什么想得多，还是想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神说你日用的饮食我今日已经赐给你了，那时候你就还是不行，我还有什么没吃，我还是想吃什么，就很多时候你的焦点不对，所以现在他在调整你的焦点，让你回来，那就有节制。那今天的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是对神的恩典不感恩，所以浪费的太多。在我们大学的那个食堂里边，他会贴着美国浪费食物是40%，就是40%都扔掉，而非洲每一天都上万人饿死。其实我在餐厅打工，我也跟他们美国人聊过，为什么一到点都是3点，很好的东西啊，3点之前还盛着给大家吃呢，一到点咵全扔，因为他要保证食物质量，不能就是到3点了就有可能。当时我还就这是整盘的东西，我说拿到我们教会去行不行？就是那个，它是一个世界500强的一个大的餐饮企业，它绝不能因为这个倒了它的牌子。而且你说拿教会吃不行，万一吃坏了什么的，你这不是，这是公司规定，就不是不能拿出去。它真的是扔，我也很无奈。当我提到了有那么多人饿死的时候，他说 ：“American doesn't care。”是，当然他们也，我不是说他们做的有多么多么的不好，但我们在想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时候，当你要进食的时候，这件事情和浪费这件事情就已经就看出来哪个是在让你和神更近。我们常常忘记感恩，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你越进食时间长，你越感到饥饿的时候，你越会为你以前吃到过什么去感恩。他们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一群人放在一个屋子里不让他们吃饭，发现他们在聊的话题一开始都是那种叫什么宏图大志，说我要怎么发财，怎么就是就一聊那个海阔天空什么哪儿总统哪儿，就聊的都挺好。但是随着肚子饿就开始说，哎呀我那个曾经吃过什么，那个是用熊掌燕窝鱼翅，那反正就都吹自己吃了什么怎么好。再往下越聊就哎呀，哪怕现在有个窝头也好，就想小时候吃那个最差的，他也觉得现在应该是能有就好了。那他聊的会越来越什么呢？其实就越来越感恩。其实今天凡是贵的东西啊，凡是能标出价钱的东西其实都不贵，而且凡是贵的东西其实你不一定需要。你去想那个最贵的，无论是首饰也好，豪宅豪车，或者是你吃的燕窝鱼翅什么龙虾，我不知道什么好吃的，大概是齐吧，大概有这些非常非常贵的东西，你其实你离得开，你完全离得开。而最便宜的东西你可能就是蔬菜啊，什么基本的粮食啊，其实再最基本可能就是水啊，这些最最的非常廉价，甚至不需要钱的空气阳光白白给你的，这是你最离不开的。所以说上帝给你恩典，当你进食然后你看你的生命气息还留着，这时候你就开始跟神去接近。神从来没为他给我们这么好的阳光和空气向我们要过钱。当然大家有从大陆来的会知道，今天在雾霾天里边那些亲人们，他们得多羡慕我们现在的蓝天白云。而我们在美国生活习惯呢，可能我们都已经毫不理会了。经常我原来我会发一个照片，比如介绍学校或者介绍什么，就发出去之后国内的人根本不看你介绍东西，就看着蓝天白云了，那我们都忽略了。那当你愿意操练节制之后，你也会愿意有一个舍己的心，柬埔之后才会舍己，才会愿意知道神让你怎样做，你就开始把自己已经有的拿出去给别人了。当然还有就是温柔谦卑，你看那些 脾气很大很骄傲的人，你让他进食时间长了，他也说话没那么斩钉截铁了，理直气壮了，因为他真的是要温柔下来了，因为靠他自己他不行。当然刚才提到的感恩赞美，这我都其实一起讲了，那这时候你的赞美是完全是由心来发出的。那我们说刚才我讲到了进食祷告，不是说你拿这个来炫耀你自己，你看我能进食了。其实圣经里面明明确确写的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向人去说，像那些法利赛人都把土弄在头上，然后走到大街上说我其实进食什么。但是我们今天会在教会里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可以说他们也很爱主很追求，但是往往会听到他们说我进食吃饭，我进食，我要进食什么什么，他会跟人讲，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而且几乎是带着炫耀的口气来说的时候，那么说我们要爱他们，但是最初神的心意不是这一餐让我们是在内屋关上门暗中祷告，这是进食祷告是这样进行的。而且进食绝不是不达目的举步罢休，说我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你神得答应我啊，你不答应我就一直不吃饭，我就进食，我找不着对象我就进食，已经给我找不着工作我进食，这种事情还是去看圣经。大卫曾经进食祷告七天，是他犯罪，然后巴尔巴里说那个儿子对神要击杀嘛，但是七天进食七天怎么样，儿子活了吗？没活，死了。然后大卫开始吃了。所以说那大卫，当我不是说大卫是榜样，但是告诉我们什么，进食不是说以此为要挟，向神作为要挟，那个不叫进食，那叫绝食。陈水扁被关起来的时候那是绝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进食，其实上帝没有说，从来生那个旧约里边没有啊，新约旧约都没有说，耶稣也没有说啊。耶稣有说你没睡别睡觉，他没说你别吃饭啊，你进食等着。他说这类事非进食，这类鬼非进食不能赶出去，但没说你要进食，跟着我进食怎么怎么样。那圣经里其实很多地方会讲到你去吃饭，反而会提你去吃饭。应该是以利亚，旧约，列王记下，讲到列王记上，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以利亚也是跟450个拜巴利的神斗法，赢了，但结果被别是巴追杀，这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他也不吃饭了，是求死了。这时候神天使向他启示说：“你起来吃饭，为什么？”是我做的，他觉得他多冤呢，他说你看我这么棒，你就留我一个，我多伟大，你看我干这么多事，但神说不是你做，是我做。所以进食不是让我们滋长任何的骄傲，而是让我们谦卑下来啊。时间关系，以后我们讲到这个祷告有机会讲到祷告专题的时候我们再多。哇，今天的时间有点多啊。好，那下边好，我们下边把那个情节让大家看一下吧，重点的这个情节，也就是说遇到了这个人是假先知，叫做巴耶稣。巴耶稣什么意思？耶稣的儿子。耶稣有儿子吗？很小心回答，对，肉身的耶稣没有肉身的儿子，但是我们都是耶稣的儿子，都是耶稣的儿女，这个要小心。所以也不能展开了，因为有人就非说这个耶稣要有一个儿子多好，怎么他就很怎么样 No， 这就是人的思维，神永远不用人的逻辑。那这个人他既然自称是耶稣的儿子，他很可能从他那，你只要这一点错的后边一定是错，然后他就找到这个当官的，这个士求，这个巴，所谓方伯的意思是士求保罗，这个方伯是一个官名，他是一个巡抚，士求保罗是他的名字，这容易乱啊，士求保罗是一个名字，然后他是个通达人，通达人的意思是说他愿意了解神，这叫通达人。然后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把他俩请来要听神的道，所以他想了解神。这个行法术的以律马，以律马就是前面说的巴耶稣， 这个千万别误读，这容易混。不是两个人，以利玛就是那个巴耶稣，假先知就是他。那现在扫罗又名保罗，从这儿开始不再提扫罗了。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我们看被圣灵充满有什么表现？首先，第一，定睛看他。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经常会提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第一个表现，先是能够分辨真相。那今天的世界已经假象纷生，我们会有很多的其实被罪的东西所掩盖的东西。那什么是真相？这个需要我们去分辨。世界上都不说了，其实在我们说在教会当中依然有很多假先知，定睛看能够分出来。但有些教会他会也说讲圣经，但他会讲错讲，或者他会用一些，比如我说跟圣灵有关的吧，他说耶稣吹气儿给我们，我们有圣灵了，于是说他说我现在吹气儿，你们也接受圣灵了。这真的假的？显然是假的，完全的错。他没有这个权柄。我们说一旦行出来，一定是有神做的，人不能，很多都是人所不能做的。这是一点分辨真相。第二，保罗继续说，他说他充满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那这时候他其实是为了捍卫真理，为了真正的主耶稣的道理来斥责这个假先知。其实他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也就是说当时是很可能是那个巡抚的家里，那是那个人假先知是人家的当官人的客人，而我们作为扫罗作为这样一种身份人去到当官的人，然后对人家客人这样去做，是不是还是很有风险的？但他仍然去做。我们说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为了捍卫真理，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事，有些事我们会付上一些很多的代价。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我们当年来美国，其实在第一年我也被一个事情所震撼到，就是我的英语很差，所以我第一年先学的英文。那教我的呢，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教了我半年，20多岁小伙子，美国人。然后到那个假期他说他要离开啊，他先是订婚之后他要说他带着新婚妻子离开哪？离开美国，去哪？去阿富汗，去干什么？去传福音。这个给我的震撼很大，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当时美国那么好，他有，我有说他有身份，他有很好的职业，在大学教书，他妻子也很好，但我们都很诧异。他说他是因着就是捍卫真理，因为那时候阿富汗不是其实迫害基督徒嘛。那么他去，他在他的订婚典礼上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他讲的故事，他说一个大儿子一个双胞胎长得一样，那么哥哥呢是永远做善事，帮助老人穷苦的人这样，而弟弟呢是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结果有一天弟弟酒后杀人，就抓他要把弟弟杀死。那哥哥为了救弟弟，因为他长得一样，说跟弟弟说我替你死，但是你替我活，我照顾那些人，你活着替我照顾。于是真的就把哥哥抓走杀了，弟弟留下来活下来了。这个我这个小老师就说，他说我其实就是那个弟弟，耶稣是我的那个哥哥，他已经替我死了，我现在留下来我怎么能够不做捍卫他的事情。所以他就抛下美国的一切真的去了阿富汗。现在我在 Facebook 上都看不到他了，已经快3年了。好，这是一点。然后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保罗让那个人的眼瞎，但是他有一个词是暂且瞎眼不见日光。我们从这里能看到，其实即便是在捍卫真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恨恶罪，但是我们会要爱罪人。保罗依然有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爱，他是让他暂且瞎眼，还会让他、哦、不 是就像中国那种什么踏上亿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那种置之死地而后快，不是这样。我们即便对就是好像是我们很恨恶的人，我们依然会爱。也就是说，这个真爱来自圣灵的真爱是什么？应该是从有两点特别重要。来自圣灵的真爱，第一是没有理由的，第二是不求回报的。如果你的爱是这样，你说我爱我孩子或什么，就先别说。那个我没说不是来自圣灵的爱，就是很可能不是。你爱，首先说没有理由的。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曾经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都比较熟了，开玩笑，有一天就问，哎，你为什么嫁给你老公啊，你为什么娶你太太什么的，他们会说很多理由，因为他你看长得高长得帅什么什么身材好什么挣钱多，或者说哪怕他说爱主啊什么谦卑啊，反正他也可能会说很多很多各式样的理由。但你记得，真爱不需要理由。有一个人就说，哎呀，我爱他，哎，我为什么爱他，我他就因为他是他，所以我就爱他。神爱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说谁可爱了我们才爱，很可能有的时候他很可恶，但是神说我爱他，你也爱他，是这样的爱。再有就是也就是不求回报的爱，不要想着他还能够回报你。那么时间关系，这一点，那后边保罗就又把后边其实十三章后面一大段都是保罗在传讲真道。那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讲真道其实更多的是就是原原本本的传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不要太多的加上自己的解读，就是讲神的话。今天其实很难做到的一点是原原本本的讲神的话，就是总是我要说一个事情，我要说一个什么题目啊，然后引经据典顺便提到了神的话，这是最我们需要我们最小心的。其实我也切身经历过听人家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曾经有一个福音机构叫就是远东电台，想给大陆的中国人传福音，但是他们进不去，台湾都进不去，结果他们只好在菲律宾设了一个电台，然后就发这个短波，发出来。我小时候就能够听，偶尔能收听到这个远东电台。那他干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那么多属灵的书什么的，没那么题目，他为了充满这个时间段，所以他就每天读圣经。但他为了读时间充满，他读的就比较慢，读得很慢很单调。我现在回忆当中是有的，我七八岁就经常临睡的时候，其实出了样板戏都没意思了，还播了这台，哎，这个很舒缓，听了听了我就睡着了。所以他就这样一播，一直在播，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回馈，因为他在菲律宾嘛，大陆人不听到了也不会给他写信，也没人打电话，就是什么都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那一间一坐坐了多少年呢？坐了30多年，从应该是50年嘛，6、7、8一直做到80年代。那我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了。那么到80年代以后，他们才开始收到这种信息，但他还继续做。那这时候有一位白发老者到了中国，就见到了基督教这个机构的人，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说，我后来他就打开之后，他去到中国的内地的教会去跟那些人去讲故事的时候，下面就有那些老太太、老头、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而且拿出来圣经说，你看，说当年60年代、50年代、60年代根本没有圣经，我刚才说那百文圣经都没运过来呢，没圣经，你看我是怎么弄的，一字一字的听写下来的，都不是抄，因为你们念得慢，我可以一个字一字有机会写，然后你老重复念，我就重复写。所以第一批圣经，中国内地第一批基督徒的圣经是这样来的，他们也特别的被感动到，其实是圣灵在做，而我们是被圣灵做。好，那今天呢，我们讲圣灵的 工作，从这几方面，就圣灵怎样说，怎样分派，我们被圣灵充满会有哪些表现，跟大家做了分享。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请，我们先低头，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靠着我们有限的肉身，我们不能认识你，但是你却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当我们呼叫阿拉父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荣耀，也何等的荣幸。但是当我们只知道你是那个创世的主，只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不能了解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感谢主，你差派圣灵来进入我们，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却让你的独生爱子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又死后复活，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肉身不再是那个必朽坏下到地狱永远在火湖里的，而是有了有一天能够与你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盼望。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所活，我们今天生命的意义所在，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除你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好处。愿我们而我们的今生就愿意为你而活，因为你是在那2000多年前为我们而死的，我们也因着你的鞭伤而得医治，也因着你的惩罚而有今天的平安。我们再不会恐惧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会与你永远的在一起。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愿意谦卑自己，知道在人我们很多事是做不成，但是在主你差圣灵来的时候，你就会为我们做成你的奇妙大功。让我们也立下心志，愿意为主你能够去传讲你的真道，也能够把你的爱能够活出来，能够透过我们去爱那些并不可爱的人，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因着彼此相爱，就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感谢赞美主啊，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保守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